今天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我们轮流来念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一人念一节啊。往这边走，开始，一人一节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替你们不明白。第二节，
你们做外邦人，谁是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
第三节。
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不受苦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
十一节，十一节，十一节，十二章十一节。
十二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乃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
十三节。
我们不过是犹太人，是血里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同一位圣灵教习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因于一位圣灵。
是身体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
十五节，是落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体。他不因此就不属乎身子。
十六节，施瓦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
身子就是我全身是眼，长哪里听声音？我全身是耳，长哪里能听呢？
十八节，但不听。遵循自己的意思而行，一个安排在身上。
十九节，若都是一个肢体，身体在哪里呢？二十一个意思。
二十节，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
二十一节。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
二十二节，来彼得。
二十二节，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长的。
二十三节，身上肢体，我们看为。
二十四节，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衣服装饰，但神不把这身体，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
二十四节，和身上不能别类，总要举止彼此相合。
二十六节，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有荣耀。
七节，人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
二十八节，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温室医病的，帮助人的，助理事的，说方言的。
二十九节，其是其都是使徒吗？其都是先知吗？其都是教师吗？其都是行异能的吗？三十节，
其都是得温室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三十一节，
哦，没有，还没有读的，我们当中还没有谁？
哦，
哦 ，OK。好，那我们今天哈就先来查考十二章。啊，我们到11:15啊，休息15分钟，半个钟头我们可以讨论分享啊。这个十二章的第一节哈，到11节是在讲圣灵在教会的功用啊。那12节那一直到最后是在讲教会这个身体啊，每一个弟兄姐妹扮演不同的部分。那有不同的功用，那我们就看这一章圣经节对我们实际生活有什么帮助。这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在讲圣灵的感动啊，圣灵的感动啊。这个第二节是在讲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呢，受迷惑，那是谁迷惑？当然是魔鬼迷惑我们了。那迷惑我们去做什么？去拜偶像，服侍哑巴的偶像。这个哑巴就表示他没有生命嘛，那我们为什么会信耶稣呢？就是第三节，你们被圣灵神的灵感动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就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所以一个人会从拜偶像迷信到来相信耶稣，敬拜独一真神这是圣灵的工作这里叫做圣灵的感动。那现在一般基督教界里面跟我们教会对圣灵的看法不一样，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教会从我们对灵界的体验，再从圣经的了解圣灵的感动，再下一步才是得圣灵。所以圣灵的感动不等于得圣灵。那一般教会因为他没有得圣灵的体验，所以他把圣灵的感动就把它当作是得圣灵。如果没有圣灵，我为什么会信耶稣？你看这里讲被神的灵感动，没有人能说耶稣是可咒诅的。比方说我们现在唱的这个赞美诗确实非常的感动人。但是赞美诗里面我们教会本身所做的不到10首，其他全部都是一般的基督徒做的。那他为什么可以做这么感动人的赞美诗？因为这有圣灵的感动。有圣灵的工作在感动他们，包括翻译圣经的翻译也是一样，翻得非常的好但圣灵的感动再继续追求就会得圣灵所以这是两个有关系但是不同的阶段所以这不两个混在一起来讲因此我们要继续祷告求圣灵感动更多的朋友他能够来认识神，因为他们还没有得圣灵嘛圣灵运行在心里感动他让他来认识神所以祷告这变得很重要那第四节开始恩赐原有分别 啊，圣灵却是 一位、啊、虽然我们得的圣灵是一个，但是圣灵、啊、会赐给每个人不同的恩赐，所以虽然是一但是又是多，虽然是多但是又是一、哦、多就是很多不同的恩赐，其实从同一个圣灵来的、哦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恩赐、哦啊、我们得圣灵以后多祷告、啊、神就会借着圣灵照着神的意思分给个人，十一节、啊、这一切都是这位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这个己意就是随神的意思分给我们、啊、所以得圣灵多祷告就会有恩赐、啊、那在这个恩赐、啊、就是要造就教会了，造就信徒、啊、我们一般、啊、如果没有看圣经、啊、大家都觉得、啊、最明显、啊、最让人、啊、羡慕的恩赐是什么，一般、啊、如果没有看圣经最明显最让人、啊、羡慕的恩是什么，医病、啊、就是那个第九节下面、啊、医病的恩是又一个人叫行异能、啊、所以一般、啊啊、我们的认识是这样，但是如果回到圣经、啊、医病的恩是、啊、不是最重要、啊、那最重要的恩是什么，就是从前面哈，我们先看第七节哈，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也就是说要给他恩赐，那用他的恩赐来造就人，所以圣灵到最后是要让人得益处，所以多用灵言祷告，圣灵祷告就让我们多得益处。那最重要的恩赐哈，就是智慧的言语、啊、不是一病、哦、智慧的言语、哦、那这个智慧是属灵的智慧，那属灵的智慧就是认识神的智慧，就是明白神旨意的智慧、啊、那如果我们看、以弗所书、哦、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七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十七节，好，我们是不是一起念，印象会更深。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个真知道他就是真知道神，那真知道就是说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是表面的很肤浅的、哦、神是一个奥秘、啊、那真知道他就是很认识神很深、哦、那如果我们认识神很深、哦、那我们就知道、下面三件事情、哦、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哦、神选召我们那个盼望、哦、是地上比不上的，叫做何等的指望啊、这是最宝贵的盼望、啊、叫做活泼的盼望、啊、然后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基业在天国、啊、那天国的荣耀是地上从来没有想过的、啊、你如果真的到天国，你根本就不会想回到地上来，因为地上就好像粪土一样、啊、那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啊、就是要让我们有属灵的智慧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啊、让我们能够明白、啊、那接下去呢，他向我们信的所显的 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个何等就是说神的能力、啊、不只是肉体上医病赶鬼而已、啊、神的能力最大就是将来要把我们已经死的身体复活改变成为灵体、啊、荣耀的身体，这个能力我们难以想象、啊啊、所以智慧的言语、啊、我们现在回来看、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啊、这人蒙圣灵是他智慧的言语、啊、就是能够将这个神的事情、啊、解释得很清楚，能很深入、 啊，让人听了以后会对神的事情明白得很清楚，啊，认识得很清楚，啊，这就是最重要的恩赐，啊，因为我们信耶稣，哦，最重要不是神迹，啊，我们信耶稣最重要是神本身，啊啊，所以神就是我们的财产，啊，所以诗篇里面说我的产业坐落在佳美之处，佳美就是灵界，就是天国，我的产业就是神本身，啊，那透过智慧的言语让我们对神认识更深，啊，我们说话行事就能够完全按照神的旨意，那这样我们就能够蒙神喜悦，啊，在属灵上有分辨的能力，不会受迷惑，啊，所以这是最重要的恩赐，啊，那接下去呢，啊，才是知识的言语，啊，圣经里面，啊，有66卷的圣经啊，我们从小一直查考到年纪大，总是查考不完，啊，因为认识神的知识好像海洋一样，所以有的人啊，他能够把圣经解释得很清楚，啊，这个是知识的言语，这个也是圣灵启示的，啊，然后第九节啊，有人蒙圣灵是他信心，啊，所以如果我们信心不够怎么办？祷告。求神会借着圣灵赐给我们信心。那有时候我们的信仰就像那个父亲，他孩子生病，他来求耶稣医治孩子，但是主耶稣说再信的人凡事都能，那这个父亲说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加添。那如果看英文就更清楚， I believe, help my unbelief, 我信但帮助我的不信。好，那第一个信就是知识上的认识，我知道神无所不能，但是第二个信就是真的依靠神的信心，哦，我们相信神无所不能，我们相信神会每一件事情都能够解决，但是等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信靠神的心，我们就发现，哎，我们的信心原来很小，哦，知识很多，信心很小，哦，那怎么让我们的信心提升，能够真的有信靠神呢？这里讲圣灵是他信心，所以多祷告，圣灵充满我们的信心就会越来越坚强，依靠的心就会越来越坚强。好，那接下去呢，还有一人蒙圣灵是他医病的恩赐，所以这个医病来证明所传的道，马可16章，除了解决我们人的困难，还有一个是他能够行异能，异能就是人做不出来，神的能力做出来的。那下面说，又叫一个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个人能够辨别诸灵，啊，这段圣经也是一般，会基督教界看法跟我们不一样的，啊，他把说方言，当作，一种恩赐，啊，所以，一直读下去，又叫一个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个人 能翻方言。他说你看，这里讲，圣灵的恩赐叫人说方言，圣灵的恩赐叫人翻方言，所以说方言不得圣灵不一定要说方言，那这个我们的解释是什么？这里讲的说方言翻方言，这是指着圣灵特别的恩赐，为着要造就教会，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所以方言有 两种形态，第一个是每一个人得圣灵都会说方言，我们到14章还会再查考这个，每一个得圣灵都会说方言，这是要造就我们的灵性。那另外一种方言是特殊的恩赐，我们得圣灵以后，圣灵会给我们特殊的恩赐，为着要造就教会，那当一个人有这样的特殊恩赐要造就教会的时候，圣灵会感动他讲一种听不懂的话来，所以神会再叫另外一个人听得懂，能够把方言翻出来，所以圣灵的恩赐有说方言有翻方言，一般的教会把它解释说，你看说方言是恩赐当中的一个，但对我们来教会的解释又不一样，所以我们需要 明白这两个解释不同，我们自己才不会搞混了。好，好，那在前面呢，叫一个人能够做先知啊，这个做先知其实就是讲道了哦。在新约时代，先知就是讲道，因为在旧约时代哈啊没有圣经，那神的话怎么传达呢？神的话就是启示给先知，然后先知就到处去传神的话。那在新约时代，所有神的旨意都隐藏在旧约跟新约圣经。那如果我们得圣灵，圣灵开我们的心，我们对圣经有很深刻的认识，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那到处传扬神的旨意，这个叫做先知。所以新约时代做先知常常是不跟旧约不太一样，受先知跟讲道一样。比方说吃拜偶像的东西，你现在看到一般基督教界里面大概没有一个教会，很少了说不可以吃拜偶像的东西，但是我们教会后来神启示我们，从圣经了解，不可以吃拜偶像的东西。再来，一般的教会里面他没有说不可以吃血，但是我们圣灵启示我们，从圣经了解说不可以吃血，那这样我们就对神的旨意有更清楚的明白，这个叫做先知。还有得圣灵的道理、受洗的道理，我们五大教义都是圣灵启示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认识，所以这个叫做先知。那叫一个人能够辨别诸灵，这个灵界辩证我们教会跟一般教会真的又不一样了。比方说我们如果遇到一些基督徒他曾经参加五旬节教派的他也提到说我也有说方言的经验那你再跟他问比方最近我们有一些慕道朋友是其他基督徒，你跟他问那你在五旬节教会得圣灵的体验是什么？他说那个牧师一按手他就倒下来了，那有的是自己不倒，其他周围的人都倒下来。那对我们来讲因为我们教会有这种圣灵的降临所以我们只知道得圣灵会倒下来，这个不是从神来的，这不是从神来的灵，所以我们对这个灵界的辩证就有这个能力，因为圣灵降临在我们教会里面，所以一切的灵不可以都信。那对一般教会，因为他不是领受真正的圣灵，所以他分不清楚。所以灵恩运动在基督教界里面不容易被接受，因为灵恩运动有一些很奇怪的现象，倒在地上大笑不止、大哭不止、神志不清，或者很多现象那从我们看来这个都是其他的灵，不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显在我们教会里面就是要让教会得益处。那从十二节开始十二节开始就在讲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十二节身体只有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那肢体虽多仍然是一个身体，虽然弟兄姊妹这么多，但是我们合在一起还是一个身体。那这个身体是什么？教会就是教会。但是如果我们跟一般基督教界他们在解释身体就是所有的基督教界真耶稣教会好像手长老会好像脚浸浸会好像右手安息日会右脚，所以他把各个不同的教派解释作身体的各个不同的部分所以所有的教会联合起来就是耶稣的身体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的解释不是这样能够归属耶稣的身体我们看第十二十三节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 好，所以要成为这一个身体哈，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受洗，就是圣经里面的一洗，因为在洗礼的时候有圣灵的见证，有圣灵的能力，有圣灵的运行，有圣灵的同在，所以这个洗礼才有赦罪的权柄。那现在一般基督教界里面，因为他没有圣灵，他的洗礼也不是圣经的一洗，所以他的洗礼是悔改的，是好的，但是不完全。所以洗礼没有赦罪的功效，自然就得不到圣灵。那所以这个洗礼没有办法真的加到一个身体。那如果我们从一位灵受洗，就是有圣灵的运行见证，是在水里面洗礼，那饮于一个圣灵，这个饮就是喝下去的意思，所以当我们得圣灵的时候，是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内住，所以不等于洗礼就得圣灵，这是两回事。洗礼是圣灵的运见证，我们全身浸在水里面，那我们求圣灵，圣灵浇灌才是饮，喝下去，圣灵浇灌，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那这个就证明我们是真的归属于这个身体。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一个身体就是接受赦罪的洗礼，那就加入这个一个身体，然后这个身体有神的灵，所以这个灵就会浇灌在我们里面，叫饮于一个圣灵。所以这个身体就是指着我们的教会，这是我们一般跟一般基督教界讲的不一样。那十四节，身体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的肢体。那十五节就讲，没有一个人能说我不属于教会，我独自存在。所以好像这个肢体没有一个人说我不属身体。那接下去就讲，每个信徒的功用不一样，所以十七节，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呢？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呢？那是十八节，如今神随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各具安排在身体上，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要了解神让我在教会里面我的功用是什么，好像身体每一个部分的功用不同，因此我们每一个人要了解我在教会的功用是什么，然后把这个功用发挥出来。身体没有一个部分是没有用的，因此我们一定要想，教会里面应该是没有一个人没有用的，但是到底我的功用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去想，那求神让我明白，那每个功用都发挥出来，这个身体就很健康了，就会不断的成长。因此这个肢体呢不是互相比较的，手跟脚不能互相比较，眼跟口不能互相比较，所以恩赐不能互相比较，因为这个恩赐是互相搭配的，不是互相比较。然后两个，一个有宣道恩赐，有牧养恩赐，这个两个恩赐配在一起，有人浇撒种，有人浇灌，那再加上神的同工，就很多人信仰得到造就，就得救了，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互相需要的，不是说互相排斥的，或者互不需要，互相需要，因为我们是肢体的一部分。那二十四节呢，二十三二十四节，不俊美的越发得俊美，然后俊美的肢体不用装饰，但神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要看顾那不俊美的肢体，就是软弱的，卑微的，大家觉得不重要的，这个我们要更加的来看顾，好像我们身体的一部分，越软弱的我们就越小心去看顾，好像有的眼睛软弱，那有的是脚软弱，有的是手软弱，有的牙齿软弱，我们就越发看顾， 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哈，跟社会不一样，社会是弱弱强食，啊，适者生存，啊，就是这样，这是社会，啊，但是在教会里面是要看顾软弱的，好像我们看顾卑微的身体，啊，软弱的身体一样。好，好，那接下去呢？如果从二十六节哈开始就，我们是不是同属一个身体哈？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同时一个身体啊，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身体都受苦，啊，就这样，牙齿一痛起来，全身都不舒服，因为这是同一个身体，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哈，如果一个弟兄受到患难，我们也能够啊感受到他的忧愁啊，他的苦难，那我们就是同属一个身体。那要有需要这样的感受，就需要有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那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别人的痛苦，那这样我们就会关心他，为他祷告。不然的话，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不是亲戚，也不是朋友，你是你，我是我，跟你有什么关系？那借着耶稣我们连成一个身体，所以我们能够互相感受，彼此照顾。那如果有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肢体一起快乐，所以哪一个肢体得神恩典，那我们大家都为他而感谢神，那这样这个教会就是一个身体。所以教会一个身体，一个很重要的自我检讨，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同一起感受，那一起来快乐。好，二十八节哈，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就是神在教会里面哈设立有不同职分，使徒、先知、教师、行异能、得恩赐医病、治理的、说方言的，使徒这个到底要做什么？如果我们看哥罗西书哈，我们来看哥罗西书。教会神设不同功用的工人是要做什么？应该是以弗所书了，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一节哈，十二节，那我们一起来念哈，这样会印象更深。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他所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有教师。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里面这个各种不同恩赐的工人，就是要成全圣徒，成全就是装备，透过他的恩赐来装备圣徒。那圣徒是谁？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那这个圣徒经过装备之后，我们就能够各尽其职，手尽手的作用，脚尽脚的作用。好像我们现在联合会快到了，对不对？我们经过很简单的讲习或者道理上的预备，让我们知道怎么关心慕道者。那有的人就去带慕道者来，那有的人带不到慕道者，他就用这个恩赐来讲见证给他听，那有的人他就可以帮慕道者祷告，那这样就是各尽其职，这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就是告诉我们后半段，我们就是身体的一部分。那神设立不同的恩赐的工人，要来装备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尽我们的本分，来建立我们的教会。这就是我们早上查考的，那我们休息十五分钟，回来我们来分享讨论，一起来默祷。阿们。我们十一点三十一再回来。 好，我们还有25分钟的时间哈。那我们现在回来看哥林多前书12章。好，那下个礼拜我们会讨论13章啊，就是爱的真谛。好，那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大家来先预习一下也可以哈。这是圣经里面讲爱讲的最清楚啊的一章啊，哥林多前书13章。那讲盼望讲的最清楚是哪一章？哥林多前书15章。那圣经里面讲信心讲的最清楚的是哪一章？希伯来书11章。所以这个信望爱这个3章很重要，这就是我们信仰的3大内容。我们信主跟没有信差在哪里？差在我们活在信心里面，我们活在盼望里面，我们活在爱里面。好，那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12章。圣灵显出来的恩赐，还有我们是教会里面每个人是一个肢体，我们对这个有没有感想可以分享？因为一般讲道理都是单行道，但是我们现在 Bible Study 可以双向的，有感想可以分享，有问题可以讨论。
奉主耶稣圣名，在这边做一个小的分享。刚刚在经节里面谈论到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那我就分享我其实我最近呢做的一个很冲动的决定，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带小孩去看小狗，那本来是就想说带他去看小狗玩一玩就好了。那也没有想到我当天晚上就把小狗买回来了。然后这个决定呢让我学了很多，体验到很多的属灵里面的学习。因为我把这只小狗买回来呢，我其实都没有想到说这只狗到底是要放在家里哪个地方。那至于这只狗会带来在我做圣工方面会有什么影响。特别是因为我们经常在每个礼拜都有早上的那个查经，然后刚好也这个礼拜六晚上也有英文的那个布道那个 gospel 的那个福音晚会也在家里。那我就没有想到，就觉得说有时候至于就是说撒旦有时候不是很喜欢，就是把就是说眼睛会专注在神上面，不会去想到就是把撒旦 这一方面，就是说去分辨撒旦怎么攻击你，这个其实我就是放在一边就对了。但我就发觉到说其实撒旦就是他不一定要很丑陋，他其实今天也可以就是变成一个装饰的很可爱，那你自己现在里面你自己也不晓得。那我这只狗呢买回来后呢，我就发觉到我其实呢影响用了我很多时间，那我也没有时间去关心到我旁边的姐妹就对了。那我就跟神忏悔说圣经上没有说不能养小狗，但是如果这个时间已经花太多时间在这狗上面呢，影响到我做神的工，那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不是好的这样子。所以我就跟神祷告说祈求神请你让我能把这只狗赶快卖掉吧这样子。那我就有把那个我就放上去社区里面就看有没有人想要来买狗。那的确的上个礼拜天就感谢神就有一个人来买狗。那买狗然后他就花了一个小时在玩那个狗， 好不容易把那个狗我就他在看狗，我就心里面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希望他能真的把那只狗带走。然后就后来就感谢神他后来把那狗买了，然后把所有的东西都清出去的，然后也写一张支票给我。 那我就想说，好、哦、已经解脱了，我现在还是回来好好的专注在我的圣经办。我其实光一个礼拜六，上个礼拜六来教会，就回家后就发觉到好像怎么变成好像世界第三站一样，回家整个都是狗大便报纸什么的一堆，那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大解脱。那礼拜一的时候，刚好是我的那个 roommate， 就是我的室友，那他刚好是一个浸信会的人，然后他因为自己有一些自己比较烦的琐事，那也、跟我分享，那我就是我也趁这个机会跟他传福音，我就说那你可不可以就是、那我就说那我们就靠祷告。那刚好那个礼拜一、我说那不然我们下午、的时间可以来会堂里面祷告。那他就说好，我第一次也没有碰上那一种慕道者会自己亲自会想要就是跟你说哎，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祷告，所以我就邀请他一起来教会祷告。教会祷告后晚上呢，那一只狗又被送回来了，然后支票也被取消了。哦，我整个人就是想说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啊，为什么明明狗都送出去的，难道神要我养这一只狗吗？那我在这里面我就体验到临战，就觉得说当你在跟人家传福音，就是我们的教会是真教会，有真理在这边，有圣灵，所以当你要带领人来相信的时候，圣灵就是撒旦会阻挡你。所以那一天下午我只不过是带一个慕道者来教会跟我祷告，晚上那一只狗就连一起送回来，所有的狗食全部又所有的东西又回来的。那时候我也是祷告，因为礼拜三我们就要聚会了，在我家的那个就早祷的那个每个礼拜的读经的那个 Bible study， 那我就很担心，我想说哦，这下怎么办？礼拜三，然后再礼拜六，然后我心里也是跟神祷告，就是跟神说，神啊，我真的很希望说你能帮我，就是这个不要来影响这个圣工。那刚好那礼拜一的那时候是礼拜一的那时候，刚好有一位姐妹就问我说呢，哎，这个月底有一个就是年轻人办的那个在大雄湖的那个教会办的一个活动，那你可不可以陪一个姐妹去？我就跟她讲说，我原本我也是蛮爱玩的人，可是我这次真的一点心思想要去这个活动都没有，为了这一只狗，我说这一只狗怎么办？一个礼拜六就造反了，那我去两天回来，我看那个家已经被整个都被破坏了。那可是那时候他就说，那个姐妹就跟我分享说，啊，你就当做是圣公陪这个姐妹去这个活动好了。那我想说，那我这只狗怎么办？那可是那时候我心里面就想说，好吧，礼拜二其实在那个我那个放在一个社区圈里面的那个要卖那只狗，那就礼拜二有人要来看狗，那我在想说好吧，那我要有信心。其实我就想说，也是奉主耶稣，就是想说呢，啊，求神给我信心。我说好吧，不管了，信心就是呢，你就是相信神，不管那个结果是怎么样子，你对神就是有信心。我说好，既然要做神的工，那我就去把那个参加这个活动的表都填完，我就送进去的。然后也不知道说我如果真的是到底这狗到底能不能卖出去还是不能卖出去呢？万一不能卖出去也是一个很大麻烦。结果就是因为有这个信心，想说好，我就去做这个圣工，对神有信心，相信今天晚上来的人真的那狗就会被卖走，那我就填进去的。等到就是礼拜二晚上，那有另外一对那个家人来，然后他们也是看狗又看一个小时，看到最后呢，我也是在心里面就祷告啊，因为他很喜欢，那他太太不大确定要不要买，所以那他们在看的时候，我心里面也是照常就是还是一直祷告，就很非常感谢神。礼拜二晚上他们呢终于呢把狗全部都买了，东西全部又送出去的，这次没有付我支票，就付我现金。所以我就觉得说很感谢神，就觉得说呢，有时候那信心就是你要先踏出那一步，你不知道后果是怎么样。我不忘记在不知道是希伯来书还是在哪里有谈到，就是所谓什么叫做信心。那我就觉得说，当你真的是诚意的，就是那心是纯的，用心去相信神，你不知道后果会发生什么，但神知道说礼拜三会有聚会，然后礼拜六也会有福音的晚会，那神什么都有安排，只是看我们的那个信心有还是没有。但我就这样交托说，我很感谢神，这一切都 结束的，那我还是归回来用心在神的身上，所以就分享到此，愿荣耀归于归神。
圣经没有说不可养狗了，但是哦，圣经有讲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所以要看我们每个人的情况来决定。那有时候我神从天上来看哦，发现我们对一条狗的态度比对神还好，那这个神就会嫉妒了，对不对？每个礼拜花在狗的身上真的要很多时间，但呢反过来讲哦，花在神的身上好像也没有这么多的时间了。所以就是凡事都可行了，是自由的，但是要想说对我们到底有没有益处。好，我们在十二章哈，哥林多前书有什么分享？还有问题可以讨论。
我最近听到一篇道理，就是关于说身体，像教会比喻成说很多肢体的比喻。那个传道者有分享一点，我觉得蛮不错的。他就提到说，这个前提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这个身体的头，所以其实所有的肢体都要听这个头的命令。如果说我们真的有把耶稣基督当作是头的话，那这个身体就可以，就是更可以共存，就可以合作，没有不会说这样争吵啊，互相缠斗啦、什么这样。那有一个圣经节，就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八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八节，他也是教会全体的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然后下面那个二十节说，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就成就了和平，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都与自己和好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部分，但是这个之前就是大家一定要认同，知道说耶稣是我们的头，而且也要知道说，其实他是透过耶稣的血把我们全部都融在这个身体里面，这样才能够说真的是把这个教会的家当作是自己的家，不能说可以看作每一个信徒都是这个身体里面，因为都是在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在这个身体里面，而且要听耶稣基督的话。
对，这个好，我们这个教会这个身体是靠主耶稣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服事，到最后主耶稣是我们的头，就是他的旨意能够行在整个身体的各部分，然后最后是要让他的名得到荣耀，要让他的心得到喜悦，这个是我们服事一个很重要，但是有时候才会忘记的一点。所以如果我们看那个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哈，十六节哈，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哈，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所以我们这个信徒是靠主耶稣的爱、主耶稣的灵、主耶稣的道，这样来联络在一起，来互相服侍。那下面说，便叫身体渐渐增长，这样教会就一直进步了，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这个社会的进步常常是怎么竞争才会进步，那有的社会是靠斗争来进步的， 但是教会不是哦，教会是在爱中啊，彼此互相帮助来进步的。哦，所以这个基本精神就非常不一样呀。好，那哥林多前书啊，我们再回到十二章，有什么感想跟分享啊？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我还有十分钟啊。
解释完之后才想到，才看出，才真正让你了解说，其实我们身体上的毛病都是器官跟器官之间通通都是相连的。那他跟我后来跟我说，总归你就是一个，总归你的主要的毛病是这个，可是是因为在不同的器官发生，所以我们可能如果去一般的西医的话，如果头痛就治头，脚痛就治脚，好像都是分开的，但是。从这个中医的解释之后，让我了解到说神的奥秘，他的伟大啊，他的智慧是真的是超出我们可以想象的。因为把我们所有的器官就是互相配合的这么好，我们任何一个器官都要健康才有办法是有一个健全的很健康的身体。所以这样，因为这样子就让我感受到说，真的我们常常在生活里头有很多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心没有办法细微到说去体验到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么伟大的一个恩典，所以我觉得真的求神让我们每天能够有一种很从细微的小事上来看到神的伟大跟他的创造。那这样子的话，我相信我们每天都是会很感恩，而且每天都会很喜乐，因为我们常常是在看外表，别人有的我没有。别人过得这么好，我没有这样子这么宽敞的房子，或者说别人开这么好的车子，我们一直都是在看人的外表，但是实际上，我们看看自己，用很细微的心去看神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作为，就会发现，我们真的是要非常感恩，而且真的也因为这样感恩，然后你就会有一个喜乐，有一个喜乐的生活，你自然心里你就会有一个平安。
啊，谢谢。所以要这样看来，我们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如果教会有问题了，如果有问题啊，大部分都是没有把头当头，问题就跑出来了。对，因为大家都有各种不同的想法，哦。那如果真的把头当头，问题就越来越少。
其他的人来建造，让他们成长。
对。
可是这个跟人本身的那种自私的本能是相反的。
对。
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迈向那个圣经上面教导给我们的原理？
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读那个哥罗西书哈，你说其实原理都在这里哈。哥罗西书的第，不，以弗所书哈，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六节哈，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这个他就是主耶稣啊。那什么叫靠主耶稣？就是靠主耶稣的爱，靠主耶稣的灵，靠主耶稣的道，到最后就是三个。如果神的爱感动我们，那我们就会跟主耶稣有相同的感觉，觉得那个人的软弱就是我的责任，有这个爱，不然的话他是他，我是我。那当我们有主耶稣的这种怜悯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帮助他，就从这里来。那当我们要帮助他的时候，下一个问题就是那怎么帮，那就用主耶稣的道做引导，这样看道理上要我们怎么做，有一个原则，那再来就是有一些问题我们虽然有爱心我们帮不上忙，那就要靠主耶稣的灵，帮他圣灵在他心中运行，给他力量帮助他。所以就是到最后还是回到主耶稣。
我想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刚刚就是说关于肢体的事情，这个肢体的事情就是说神给我们的圣灵，神给我们圣灵，我们只有一个主耶稣圣灵在里面。可是这句话在我的信仰路程上面的话，发生在我的家庭。今天我之所以能够真耶稣教会还没有离开，就是说我坚持了，就是说起初去的信心我一直保持在心中，所以呢我就没有离开神。到现在目前为止我一直认为说是我们的教会真的是有圣灵带领，后来又自己又得到圣灵，所以神呢给我坚强信心，本于信而至于信。当然我还不至于说信到什么程度吧，我是朝这个路线，朝这个方向在往前走。那现在就是讲到我家庭来讲，我的家庭的话，我的爸爸妈妈他们现在刚好，我母亲去年他走了，他活到应该97岁吧。我的父亲比较早走，我的父亲是大概89岁走的，所以他们相差就是10年的距离。可是在我家里发生到就是说信仰方面呢，就是说为什么会产生，就是说我信我爸爸，我跟我爸爸走，可是我哥哥我嫂子还有这些人的话他就跟我妈妈走。照理讲夫妻在信仰方面的话这么样对立的这么强烈的话我还没有看到过。我就觉得说现在我在信了主之后呢，我就特别能够感受到什么，马太福音第11章讲过，就是说凡人在面前不认我了，我在不是凡人在面前认我在天下父母亲了，这里头也讲就讲那个暂时也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的。这个事情呢对我来说的话，我们家里头这句话刚好正中这句话的那个，这是很奇妙，这句话就发生在我家。现在目前为止的爸爸妈妈他们都走了，他们埋葬在一起。我心里想啊，我的父亲是得有是我们真耶稣教会啊，我妈妈她不是真耶稣教会了，所以虽然他们埋在一起的话，我妈妈那时候会一厢情愿一种想法，就是说我将来死了也跟爸爸一定在一起。我心里就想，将来虽然埋在土里头，一个夫妻埋在一起，可是将来的结果的话可能是不一样。好，那我就说为什么我爸爸妈妈会产生这么大的分歧，这么大的强烈对比呢？主要就是一句话，没有圣灵带领。我的母亲每次跟他为信仰方面就是一个症结，最大的症结出来讲，他说怎么样，真耶稣教会我们讲圣灵，我们是认为说是条条路可以通罗马， 他认为就是说，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信的都不一样，但是将来呢，殊途同归，通通归在一个主耶稣去了，就照天国，他这样讲，所以他一直这个成见呢、啊，在脑筋里头牢不可破，永远没打破，所以造成就是说，我为我母亲呢、啊，去东部的话，想要就带领他那个一个特殊的给他受洗，因为那时候他病得很严重，眼睛也看不见，又有智障很厉害。我说既然是这样的话，就早早就是让他能够受洗。可是这句话里头，这就是他牢不可破，他永远没办法打破。所以呢，我已经尽了心，但是你尽了心祷告过了，他毕竟还是不能够认同，就是说隐于一个圣灵之下。OK， 他的认为就是他是说每一个教会通通有每一个教会的任务，将来就是说殊途同归，哎，条条路通罗马。OK， 这是他对信仰方面一个致命伤。那我跟他讲这个事情呢，他不以为然，这是到底是神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但是我对神可以这么讲，我是没有无愧的良心，因为我已经做了，他不能够认同来这样的话，我也没办法。
感谢主了，就交托给神了、啊。哦，他已经过去了、哦、我感谢主，你跟你太太很同心了、啊。哦，好，我们今天聚会到这里，好，我们站起来祷告结束。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哈利路亚。